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随着这个美以轰炸伊朗的热度逐渐散去，人们对它的关注度呢也逐渐降低。其实呢，本来我们最近都已经想好别的话题了啊，但是奈何这伊朗人干的事儿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是吧？这阵子因为哈梅内伊被炸死，然后这个太子爷穆杰塔巴被人推上来当了一把手啊，这本来呢是一次意料之中的人事调整，可穆杰塔巴的登基大典实在是太逗了。在哈梅内伊的追悼会上，按计划穆杰塔巴要出席并主持这场活动啊，俗称灵前即位，对吧？然而呢，他却缺席了这次活动，然后本该由他本人出席的座位上只摆放了一个1:1还原的纸板人形立牌。有人说这是因为这个穆杰塔巴被推选为继承人之后就遭遇了空袭，本人受伤了，实在是没法来现场出席。也有人认为呢，可能是伊朗人领教了梅伊联军的本事，是吧？知道了他们手眼通天，所以如果穆杰塔巴抛头露面出席活动的话，八成呢会被炸弹送走，顺便呢还会创造出这个世界任职国家元首最短时间的记录，对吧？所以为了以防万一，干脆就用纸片人出席。小穆的照片来了，就跟本人来了一样啊！众人也非常虔诚地对着这个纸片人喊口号，宣誓效忠。说实话，咱们也都看了几十年的国际新闻了，是吧？但是像穆杰塔巴这样纸片人出席的情景，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说起来啊，对着一张照片或者是画像大做文章，这是古代中国经常干的事情，对吧？那么这个君主们的肖像究竟被人们赋予了什么含义？这些君主肖像背后又有什么故事啊？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咱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君王画像，一般呢都是群臣用来行礼，或者是后人需要祭祀的时候所需要的参照物，是吧？然而在早期的时候呢，君主们是没有画像的，所以说如果想对君主致敬，那就面对着他的牌位或者是生前穿的衣物行礼即可。就比如说这个汉代就有月游衣冠的祭祀仪式啊，就是每个月定期把先帝生前穿戴的衣服帽子从坟里取出来，然后呢送到长安城里的宗庙中走一趟啊，这些衣服饰品走一趟也就代表先帝爷回来了。随着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逐渐兴起啊，很多皇帝呢就开始礼佛崇佛，然后受到佛教弟子经常造像供人参拜的影响啊，皇家也就有了塑像的习惯。比如说南梁的第三任皇帝梁元帝萧绎啊，就给自己的父亲梁武帝萧衍用檀木刻像，是吧？而且极尽虔诚，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啊，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是吧？看上去呢，这个梁元帝是个不世出的大孝子，对自己的父亲极尽思念。但实际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个梁元帝是梁武帝的第七个儿子，皇帝的位子按说怎么轮都轮不到他，对吧？这个梁武帝晚年因为年老昏聩，引发了侯景之乱，导致南梁陷入了大规模的内战。而梁元帝呢坐拥大军，却始终不肯率军勤王，最后梁武帝在绝望中被囚禁，最终被活活饿死。得知老爹饿死的消息之后，梁元帝才开始点齐兵马，三军戴孝啊。结果第一时间也不是去打侯景，而是打自己的兄弟子侄，好给自己称帝扫平障碍。在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梁元帝正式称帝啊，当然了，梁元帝这么做呢，世人也都是看在眼里的，是吧？民间对他的咒骂之声不绝于耳。大家说他看上去饱读诗书，好学能文，实际上呢，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啊。所以为了不让众人戳自己的脊梁骨，梁元帝才想到给梁武帝塑像这么个行为艺术。既然有塑像的，那自然也有画像的。啊，在南北朝时期，这个南朝刘宋的第四任皇帝宋前废帝刘子业在位期间啊，把朝廷上下折腾的乌烟瘴气。这位爷呢可以说是个大变态啊，和自家亲属通奸，看自己的宫女开淫趴，而且呢还残暴不仁啊，动辄就以最残忍的刑法惩治身边的人。基本上你能想到的所有人渣的行为，这位爷全都做过啊。这样一个目无人伦的统治者，对自己的祖宗呢自然也没多少敬重。有一次他前往太庙，发现庙里只是单单供着祖宗牌位，没有画像， 于是呢便传召画工进来啊，把自从宋武帝刘裕以来的遗容全都画出来。可是这画师也没见过他祖宗，也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对吧？于是就只能凭着想象力画先祖啊，凭着记忆力画先帝。等到画完之后，刘子业到太庙观看，一边看一边还品头论足啊，先用手指着武帝刘裕的画像说，他算是一个大英雄啊，能活捉好几位天子。接着指着文帝刘义隆的画像说，他容貌也不差，可惜到了晚年被儿子砍了脑袋。后来看到了自己的老爹孝武帝刘俊的画像后眉头紧锁啊，身边的画师看到刘子业这般表情，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以为皇帝要龙颜大怒了，自己要酒足消消乐了，是吧？结果刘子业却突然放声大笑啊，指着自己老爹的画像说，这家伙是个酒糟鼻子，你们怎么没有画出来？然后立即召来画工给孝武帝增画了酒糟鼻子，他这才满意回宫。这些帝王的画像虽然画得比较真实，但是后来随着战乱等原因也都相继失传了。现存最早的帝王肖像画呢，已经是唐代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了。这卷画里画了13位皇帝，从汉昭帝到隋炀帝全都在列啊。不过这时候的画像吧，已经开始脱离写实，逐渐往抽象上发展了。这个阎立本出身世家大族，他老爸呢是这个北周驸马，他哥哥也是著名画家，他自己天天待在宫廷里，对帝王的生活了如指掌。按理说这样的人有机会接触到皇帝，那么给皇帝画像应该是能画得很像了，对吧？可事实却并非如此啊，他的画像里其实藏着不少猫腻啊。这个阎立本画像有个明确的潜规则，就是看这个人有没有丰功伟绩啊，这直接决定了皇帝在画里的颜值和气场。像是隋文帝、光武帝这种开国之君，在他笔下个个都是身材伟岸，眼神坚毅，一看就是天命所归。而像陈后主这种亡国之君呢，则是画风立刻反转啊，不仅身材显得猥琐，就连神情都透着萎靡不振。更有意思的是，画里的帝王都比身边的侍者高出一大截啊！你说这哪是写实，这分明就是用尺寸大小来彰显尊卑，对吧？完全就是看人下菜碟的艺术创作。由于此时的帝王画像已经有了展现君主帝王气度的用意，那么这种帝王之像呢，也就不能随便拿出来看了啊，如果挂出来了，也就意味着这是个非常严肃且重要的场合。唐玄宗晚年爆发了安史之乱，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安禄山攻陷了东都洛阳，登基称帝，国号大燕。一些州县的太守县令早就被叛军吓得手足无措，望风而降了。这个谯郡太守杨万旦投降燕军后啊，逼迫他的属下张巡啊向西接应燕军。张巡得知后悲愤交加，表示誓死不从，随后起兵对抗燕军，并且攻下了雍丘县。这个雍丘呢是江淮地区的门户，而江淮呢是大唐的钱袋子，朝廷的赋税钱粮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江淮地区啊，也就是说雍丘相当于大唐的国库大门。张巡拿下了此地，也就保住了大唐的钱袋子，对吧？这样的话就能给朝廷的运转争取一点时间。曾经的雍丘县县令令狐潮早已叛变啊，他听说张巡夺取了雍丘之后，便向叛军请求发兵攻取啊。就这样，令狐潮带着40,000大军开拔雍丘，面对40,000敌军，张巡这边呢只有4,000属下啊。但是张巡极具领兵天赋，面对敌众我寡的局势总是能临敌制胜，所以雍丘城面对叛军的几次围攻始终是岿然不动。这边张巡打得很争气，然而朝廷却非常不争气啊！随着安禄山叛军向长安进犯，唐玄宗早就脚底抹油，一路小跑逃往了四川。由于雍丘与外界早已失去了联系，所以张巡并不知道这些情况，而已经投敌的雍丘县令令狐潮趁机送信给张巡，告诉他你效忠的玄宗皇帝已经跑路了，劝他识时务者为俊杰，让他早日投降。得知皇上润了的消息之后，这个唐军内部军心大动啊！大家觉得本来自己豁出命去守城就是为了朝廷，是吧？结果现在朝廷都快成流亡政府了，那自己的坚守还有什么意义？还不如早日投降安禄山，给自己谋个出路。当时有这个想法的呢，不只是底层士兵， 就连张巡手下有六个部将也是这个态度啊，他们还来劝说张巡。面对这般情况，张巡依旧初心不改，仍然坚持要坚守雍丘，并且想办法给部下鼓舞士气。几天后，张巡宣布升帐，众将士一进大帐，就发现帐子里已经挂起了唐玄宗的画像。张巡率领众将士对着这个皇帝的画像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啊，并且发表了一番慷慨陈词的讲话。各位都是十朝廷俸禄之人啊，平日里没少受陛下的恩情，现在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每个人都要肩扛大唐两京十五道的重担，要是轻言放弃，大唐可就真的完蛋了，是吧？你们看看圣人的玉容，摸着良心想想，投降了还对得起圣人吗？张巡的一番演说过后，军中将士纷纷有感于国破家亡，群情悲愤。这时候张巡在推出那六个想要投降的将领，将他们架出辕门外斩首啊。随后这个唐军士气大振，再也没人敢说投降了。后来张巡带领部众在雍丘苦战了两个多月，令狐潮始终都没有占到便宜，最终也只能无奈撤军啊。这场雍丘保卫战以张巡的胜利而告终。可以说啊，这时候的帝王画像已经有了精神图腾的属性，对吧？但这段时期的画像其实并不要求写实啊，只要能体现出天子的高大威猛就行了。从宋朝开始，随着古代绘画艺术的进步啊，这个皇帝的画像呢就开始追求写实了。为了一张写实的作品，画师们连续返工都是常有的事儿。这个宋神宗驾崩之后，由其子宋哲宗继位啊。宋哲宗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和文500官一起啊，在朝堂之上瞻仰大行皇帝的遗像。瞻仰过后，君臣在大殿上一起抱头痛哭啊。这个君臣之间的第一次见面就算是完成了。但比较可惜的是，这次瞻仰宋神宗的遗像办得有些不如人意，所以宋哲宗登基两个多月后再次下诏带着群臣一起去看宋神宗的遗像，理由呢是上次那幅画画得不够像。这个宋哲宗为了先帝的画像反复纠结啊，等他老人家驾崩后，哲宗的接班人宋徽宗也一样纠结这事儿。在徽宗登基的前几个月里，朝中大臣都在费尽心思地搜罗宋哲宗的遗像啊。主持枢密院工作的曾布曾经在日记中写道，当时的宰相张敦深夜求见宋徽宗，讨论关于宋哲宗肖像画问题的具体进展。在君臣对聊之间，这个宋徽宗向张敦吐槽说，蔡京也送来一幅画，画的同样不像啊，要是能有五分相似，朕就不费这个劲了。这个宋徽宗自己作为当世数一数二的画家，居然没想过自己给先皇画幅遗像以寄托哀思，是吧？可能是因为这个宋徽宗的主营业务呢是画花鸟啊，而花鸟和人像完全是两个画法，所以纵使宋徽宗天赋异禀，也不敢亲自下场挥毫泼墨。由于宋朝的肖像更注重写实，那么此时的人物画像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符号了啊，它还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载体，很多关键决策要靠它才能完成。在徽宗年间，宋朝安插在辽国的卧底前来报告啊，说这个新上来的辽国皇帝，也就是天祚帝，长得不行啊，离远了丑相萨达姆，离近了看相卡扎菲，有亡国之相。当时的宋徽宗一听，这是个好机会，是吧？可以北伐拿回燕云16州了。于是赶紧派了一个画像高手，假装是正常的使节去画一张辽朝皇帝的画像，我们来判断一下。等画完回来一看啊，果然望之不似人君，是吧？于是这个宋徽宗立刻信心爆棚，传令点齐兵马准备北伐。结果呢，这个天祚帝呢确实是亡国之君啊，但是并没有亡在大宋手里，而是亡在了金朝手里。而宋徽宗的这次伐辽也让北边的金朝看到了双方真正的战斗力，是吧？金兵灭辽后顺势南下，把宋徽宗的江山一并消灭了。咱们说这种写实的肖像风格，其实不仅会帮助朝廷做出重要决策，而且呢也会有极强的情感动员能力。就比如说在国家危难关头，这个玉容更是成了皇权的替身啊，真正做到了如朕亲临的效果。北宋末年，太原城破在即，太原守将王炳身负重伤 啊，当身边的士兵全部战死之后，王炳深知自己已经无法逃脱了，但是他又不愿意屈服于金国，于是他背着太原祠庙中供奉的宋太宗画像啊，拉着儿子王寻一同投入汾河，以身殉国。在这里多说一句啊，这个王炳的幼子在随从的保护下逃到了南方安家落户，最后这一脉开枝散叶，其中一个后人就是近代的国学大家溥仪帝师王国维。这种对于一国君主的肖像崇拜，其实不仅在古代会有，到了近代以后也得到了沿用。当一些重要场合需要国家领导人出席，但是本人又没来的情况下啊，就需要用画像来代替了。1912年清朝灭亡后，由于北洋政府内乱频仍啊，无法有效地控制全国局势，导致这个外蒙古受到了俄国、日本等境外势力的影响，已经形成了名义归属北洋政府但内部高度自治的局面啊，这个独立之心可谓是路人皆知。到了1919年的时候，此时的俄国因为爆发十月革命，各路白军势力纷纷起兵反抗，俄国陷入了内战。另一边的日本也因为战争拖垮了国内经济啊，民众就连大米都买不到了。此时这两个国家显然是无暇去琢磨外蒙古独立的事儿了，对吧？外蒙内部一些持亲华态度的王公贵族们就开始联络北洋政府啊，希望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借着这个机会，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任命徐树铮将军为西北筹边使啊，点齐5000精壮，一行人马来到了外蒙古首府库伦。在徐树铮的压力之下，外蒙的所有王公贵族和宗教喇嘛都同意取消自治，重新回归祖国。1920年1月回归典礼隆重举行，外蒙古最高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从中央的位置上走了下来啊，然后把这个大总统徐世昌的画像放上去，并行3鞠躬礼，这就标志着外蒙古正式撤销自治。从1840年开始，100多年以来中国都是往外丢土地，是吧？这是第一次往回征土地啊，蒙古的王公们向徐世昌的画像行礼，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扬眉吐气的时刻之一。这种把君主或领导人的肖像等同于国家政权，并赋予画像极高神圣性的行为，不仅中国有啊，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也会出现。比如说和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啊，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天皇是神的象征，也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吧？所以天皇的画像是比生命还贵重的东西，一旦发生危险，要第一时间先保护天皇画像，然后再考虑自救逃生。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联合舰队把俄国太平洋舰队堵在了旅顺港内，动弹不得。为了随时监视太平洋舰队的动向，以防他们溜走，日本人轮流派军舰执行巡逻盯梢任务。这一年的5月15号凌晨，负责值班的吉野号巡洋舰刚刚结束了任务，准备和战友交接班。当时海上一片浓雾，能见度极低。前来接班的春日号也是晕头转向啊，稀里糊涂的就怼上了吉野的腰子，吉野舰的船舷被撞开了一个大口子，海水汹涌的灌进这个船舱。吉野的舰长经过一番检查，发现救援已经是彻底没指望了，于是发出弃舰令，让成员各自逃生。按说这次弃舰令发得很及时，舰员有很充足的时间进行逃生，对吧？不过此时吉野号的指挥舱还供着一副明治天皇的画像，也叫天皇御真影，这玩意儿可不能泡在水里，所以必须得让领导的画像先走，是吧？就这样，大家手忙脚乱地把画像运走。当画像离开军舰的时候，全体舰员还不忘列队，然后高喊
天皇黑岗完蛋。
等画像安全了以后，日本水兵发现坏菜了，是吧？刚才运画像耽误了太多的时间，现在船舱里的海水已经快淹到嗓子眼了。结果在大多数人都没逃生的情况下，吉野号沉没啊，400多名船员大部分都见了龙王爷。甲午战争中邓世昌说的撞沉吉野，其实就是这艘船啊，现在终于是被撞沉了，也算是告慰了邓大人的在天之灵。关于这个天皇御真影的故事呢，我以前有节目专门讲过啊，没听过瘾的朋友 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频道里搜一下。可以说啊，在中华文化里，由于某种帝王情节啊，就使得这个君主的画像有了神圣的色彩，是吧？其实现在大部分东亚国家早就不玩这一套了啊，也就朝鲜这种世间罕见的奇葩会把三个太阳挂在屋里。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伊朗这边却搞出来这种抽象操作。说到底啊，用这个纸片人来代替真人出镜，无非就是因为真人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能耐有清晰的认识，对吧？也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这个巨大的实力差距呢，就让他们不敢抛头露面。有趣的是，既然已经对敌我实力有很清晰的认知了，却还敢睁眼放狠话，叫嚣着把美国、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这就不得不说，伊朗高层还真是勇气可嘉，是吧？咱们话说回来啊，其实不管是古代的玉容画，还是伊朗的纸片人啊，都是权力在政治生活中的一种视觉延续。一方面，在朝鲜、伊朗这样的国家里，最高领导人的照片几乎无处不在，给人的一种心理暗示，就是老大哥无时无刻都在盯着你。而且这些领导人的照片和画像必须挂在高处，对吧？人们看他们的时候呢，必须仰视行注目礼。这在潜移默化中就会让人产生一种臣服感，是吧？用一张小小的照片就能强化政权的权威和存在感，没有比这玩意儿更有性价比的了。另一方面呢，当领导人被宣传机器塑造成国家意志化身的时候啊，老百姓看到他们照片的第一眼就能联想到国家、民族、信仰等等宏大叙事。只不过人们对着照片或者人行李牌宣誓效忠的时候，到底是真的出于真挚热烈的爱国，还是出于恐惧，是吧？这就不好说。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